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赫41米，现在是4月1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龙计划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特朗普总统就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向法国表达慰问，美法两国的航空战斗群在红海进行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在今个星期曾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圆桌商业会议上说，无论是否同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
We're going to win either way. We're either going to win by getting a deal.
不过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贸易金融系副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两国达成双赢的协议才是真正获胜，详情请留意稍后的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立法会首次法案会议惹起了争议，详情请收听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工作人员检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结构稳定性，并且努力确定火灾的破坏程度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正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在5年内重建它。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表示，这座有着850年历史的建筑将会被重建得更加美丽。他呼吁市民将这场灾难变成团结起来的机会，向星期三同他的内阁开会讨论重新所需要的资金。他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先机，富有的法国公民以及企业家已经是承诺捐助大约8亿美元。但是在其他历史的悠久的大教堂负责修复工作的人员就提醒说，这项工作可能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堂将会在火灾开始的48小时的时候敲响钟声。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以及屋顶倒塌，但是大教堂的墙壁、标志性的钟楼以及圆形彩色的玻璃窗幸免遇难。官员说，一些艺术作品和主要风琴受损，但是很多的作品以及文物都是被抢救到出来，并且将会送到罗浮宫博物馆。据白宫方面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的时候，对于星期一肆虐巴黎圣母院大火造成的损失表示慰问。消防人员在星期二早上是扑灭了大火，目前法国官员正在评估大火的造成的损失。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就此事发表评论，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将会提供帮助来重建这个西方文明当中不可替代的标志。桑德斯在声明当中表示，法国是美国最长期的盟友，他们是对于巴黎圣母院在2001年9月12号敲响的钟声充满了感激，这个是为了谨记9月11号在美国土地上恐怖袭击的悲剧，钟声会再次响起。法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星期一在红海进行了一项名为是过航的演习。参加演习的除了是斯坦尼斯航母以及是戴高乐航母以外，还有一艘法国的驱逐舰、一艘丹麦皇家海军护卫舰、美国的一艘导弹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演习包括飞行、夜间火炮、联络官交流等等的项目。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和美国的大黄蜂战斗机进行了空对空作战以及空中加油的演习。法国阵风战斗机还在美国的斯坦尼斯号航母上面进行了筑地重飞的作业。斯坦尼斯航母战斗群目前是编入美国第五舰队，在地中海以及太平洋之间的区域为确保安定海上行动系提供支持。第五舰队的活动水域将近650万平方公里，包括阿拉伯湾、安曼湾、红海以及部分印度洋，周边有20个国家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在内的3个关键战略要地。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直径12至16.5英寸的钢轮作出反倾销初裁，之前该类的产品还被初定是接受不公平的补贴。商务部的公告显示，初步认定此类中国出口商在美国倾销率为 38.27% 至 44.35%， 根据这项的决定，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中国出口商署是收取现金的押金。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涉案产品的进口额大约为8720万美元。商务部计划在7月2号左右宣布最终的决定。如果商务部的最终决定是肯定的话，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会在8月15号左右进行最终伤害裁定。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这类的中国钢轮出口商是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补贴率是在 58.3% 至 293.27%。商务部将会在7月1号宣布反补贴调查的最终裁定。自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启动了157项的新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较前任政府是同比增加了 283%。 美国联邦议员表示，他们将会批准首都华盛顿急需的1.5亿美元交通资金，前提是华盛顿避免购买中国制造的列车。这个威胁出台的时候，华盛顿都市区交通局正在是计划花费10亿美元购买800部8000系列新地铁车厢，但是议员就担心中国政府的可能会用监听的设备或者是软件侵入地铁车厢，从而控制列车并且威胁安全。在联邦客运铁路投资和改进法案底下，华盛顿都市区交通局每年接受 1.5 亿美元的资助已经是有10年，这个帮助华府地铁支付基础设施以及是列车等重大资本支出。该项目今年将会到期，除非是获得国会的重新批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近期在多个地方爆发麻疹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报道中国军机围绕台湾，美国就呼吁北京要停止威逼，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要对此受到制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特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争端美国怎样都会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明尼苏达州参加了一场商业圆桌会议上说，无论是否和中国达成任何的贸易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特朗普说
We're going to win either way. We're either going to win by getting a deal, and we also win if we don't get a deal, because we do other things.
特朗普说就算哪种方式美国都会赢，美国要通过达成协议获胜，如果不是达成协议我们亦会赢，因为我们会做其他的事情。不过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贸易金融系副教授陈朝辉认为，两国达成双赢协议才是真正的获胜。
真正的要赢的话，就是我认为是大概大家也比较共识的东西呢。
陈朝辉说真要赢的话，他认为大家个比较共识的情况就是，你真正要赢的话，那你确实要将这个协议达成。在他来讲这个才是赢，为什么呢？他认为首先要赢的话，不能够将中国放弃在你的贸易之外。他认为因为中国始终是一个大的经济体，美中两国的贸易是为绝大部分人创造了很多利益，所以说真正要赢的话，他认为是要达成协议，然后在协议当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造成一个共赢的协议，那他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赢。陈朝辉说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赢或者是只在税收方面，他认为这个不算是真正赢得胜利。
川普总统说的所谓这个赢的话呢，我认为他是比较狭义的。
陈朝辉
说
特朗普所说的赢他认为比较狭义的。陈朝辉说过去特朗普也说过，那为什么是赢呢？特朗普说因为美国达不成这个协议的话都会赢，他认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税收问题。陈朝辉说美国收中国人的税比中国人收美国人的税多，所以特朗普就认为这是一种看法，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狭义的看法。 陈朝辉认为，实际上征收关税对中国、美国都不是好事，这个不可以叫做让，这个实际上是双输。陈朝辉又说，即使美中双方达成协议，双方在落实协议内容的问题上，可能还会有很多工作要做。
即便签成一个 deal， 即便他说赢了，但是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后啊。
陈朝辉教授说，即使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即使特朗普说他已经赢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后美中双方围绕着经贸问题的冲突会是不断的，然后你究竟要怎样去具体执行呢？你要真正将这些情况落实下去之后，然后真正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还有甚至在美国的利益。所谓美国的利益，就是说美国的公司的知识产权受到恰当保护，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按照过去同中国签订这么多协议，实际上到最后真的要落实的都是非常困难，这次可能会好一点。陈朝辉认为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可能比以往会好一点，但是最后具体到要将它变成美国公司的利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争端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促使中国方面停止那些美国所指的伤害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竞争的政策。中国方面亦对美国商品加征相应关税予以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对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国方面正在持续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库德洛透露，有关进展围绕在怎样去执行协议、知识产权的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较早前亦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就说，虽然美中双方的经贸磋商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双方在怎样去执行协议等问题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美国的酿酒行业发展亦受到明显的影响。根据位于加州的酒业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报告，美国去年对中国的酿酒出口值下跌了将近 25%， 降至5900万美元。整体出口额下跌将近 5%， 跌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加州是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州之一。有消息说，美国的酿酒出口总量的 90% 都是来自加州。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解放军多型军机礼拜一飞经台海附近的海域进行演训之后，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停止任何有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威逼。有专家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应该要受到制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院一名发言人4月16号星期二在一个以背景说明的方式回应媒体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以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包括任何武力方式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作为有害且无助于地区稳定，反而削弱数十年来提供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框架。声明援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没几久之前在他的推文上讲过，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民心，只会加强所有珍视民主的人民的决心。台湾关系法和他们的承诺非常明确。这位发言人还说，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是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作为，包括抵制和禁运，为美国的严重关切。北京应该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恢复与台湾民选行政当局的对话。近来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更为频繁，就在美台共同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又以军机飞经台湾南部海域进行远海长训。解放军一名发言人说，对台湾的绕岛巡航是中国的合法权利，且有助于台海和平稳定。对于解放军对台湾的绕岛巡航作为，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受访时说，美国应该更直言不讳、更系统化的批评中国。美国应该鼓励所有民主国家批评中国。 中国公然地采取侵略性作为，这个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费舍尔现在甚至愿意支持对他做出制裁，使中国对其恐吓行为付出代价。费舍尔话俾美国之音听，中国对台湾的恐吓只会不断增加，不只是今年，未来几年都是如此。中国有很多战机，他们亦都正在发展空中加油能力，使这些战机和轰炸机能够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更长。没几久之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些战机、轰炸机在台湾上空全岛绕飞。费舍尔说，北京将通过政府组织、社交媒体扩大宣传，对台湾进行多层次恐吓。而这样做不只是对台湾的统战或者心理战，解放军是在这里为对台湾的封锁甚至是攻击行动进行真正的训练。他认为美国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台湾少量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使台湾的 F-16 战机能够在中国的轰炸机对台湾全岛绕飞时追踪他们。另外，对于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已经就一笔新的$5亿对台军售通知国会，费舍尔亦都认为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这个通知里面，面对于美国未来提供台湾新的更具战斗力的 F-16 战机一事，有很多积极迹象，几乎没有任何负面迹象。他希望在那一个军售案中亦都可以包括一些第五代 F-35 战机。费舍尔说，美国的第四代 F-16 战机与第五代 F-35 战机在设计上就是要能够合作，在空中作战上是非常有效的队伍。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台湾少量的 F-35， 对于台湾的 F-16 攻防能力将可以3-4倍的数字来提升，这个都是为了加强在台海的威慑能力。费舍尔指出，中国的意图就是要侵略台湾，引发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灾难。美国应该说服中国和他的邻居和平相处。就在中国军机绕台演训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亦都宣布一笔$5亿新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说，这个军售通知符合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的支持。国务院官员4月16日星期二在一个关于这一笔军售的声明中说，美国长期以来基于3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声明亦都表示，这一笔军售并不包括新的 F-16 战机在内。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4月15日星期日发布新闻稿称，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向驻美国台办经济文化代表处提供一批$5亿对外军售，持续台湾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训练项目及维修后勤支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麻疹病已经飙升至超过460宗，创下自从1991年以来的新高。超过一半的病例都发生在纽约市，有21人被迫要送入医院治疗，当中5个人在深切治疗部。上个礼拜，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麻疹疫情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且下令纽约市部分地区要强制接种疫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球麻疹病例增加了300%。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麻疹，这种病毒性疾病很容易用疫苗预防。但是近年来，反对疫苗者散布了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所谓的反疫苗人士一度就被认为是边缘群体，他利用脸书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令到很多父母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和其他儿童的问题。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教师鲁宾说，
Sister of mine told me her friends had problems, difficulties.
老斌话佢有一个妹妹话俾佢知佢嘅朋友有问题有困难，佢哋话俾佢哋知佢哋有一个儿子好正常，但系一旦佢接种咗疫苗嘅话，佢嘅反应就唔正常。喺旧年，美国嘅麻疹病例有一半以上发生喺纽约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宣布麻疹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且下令该市部分地区强制接种麻疹疫苗。如果唔遵守规定嘅话，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 但是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团体在星期一对这项命令提出了诉讼，卫生官员的任务就是控制病毒以及制止传播错误的信息。
We need the religious leaders, we need the community leaders to kind of convince those people。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安东尼福西博士说，我们需要宗教组织的领袖，需要社区领袖去说服这些人，他们不单需要保护自己的子女，也需要对社区和社会负责，通过发展群体免疫，将这个保护伞去保护整个社区。麻疹是一个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后果。每10名麻疹儿童当中就有一名耳部感染，每20名儿童当中就有一名患有肺炎，每1000名儿童当中就有一名患有脑肿胀，在某些情况之下并且是致命的。而好消息就是麻疹可以预防。
There is a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 that works。
威茨斯特院的健康专员西尼塔安纳博士说，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效的疫苗，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阻止疫情爆发。卫生部门能够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麻风腮，亦即是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欧洲、以色列以及南美、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亦有大规模的麻疹爆发。前往这些国家旅游的人应该要确保他们接种过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纽约市的麻疹病例激增，大部分的受害人是未接种过疫苗的儿童。纽约市已经宣布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这个极端正统犹太人的社区，麻疹去年10月就开始流行了。市长比尔白斯豪于是宣布纽约市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
We have a situation now where children are in danger。
纽约市市长比尔白斯豪说，他们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儿童处于危险当中。白斯豪市长宣布，极端正统犹太人的社区的居民都必须接种疫苗，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不能够上学，父母可能面临严重的罚款。极端正统犹太裔的父母不愿意为子女接种疫苗，并非出于宗教的原因，虽然是这样，同宗教领袖进行合作依然是终止麻疹爆发的关键。
We'v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community, religious leaders and schools to make sure that vulnerable people are kept safe during this outbreak。
纽约市卫生局局长奥西里斯巴博特博士说，他们同社区宗教领袖以及学校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确保容易受感染的人在麻疹疫情期间是安全的，同时对抗一个反疫苗团体散布的流言。 Parkcare 社区健康网负责极端正统犹太人家庭的疫苗接种，市长宣布纽约市进入了卫生紧急状态之后，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They were very clear that they will unequivocally deny any parent who does not vaccinate their children。
Parkcare 社区健康网络主席加里斯莱辛格说，到现时有些家长依然并没有作出决定。斯莱辛格说，那些家长必须给他们的子女接种疫苗，他们的子女所在的私人或者宗教学校的管理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遵守紧急状态的规定。他又说，他们明确表示父母必须给子女接种疫苗，否则学校就不给他们上学。斯莱辛格又说，这个大约10万人的社区有大约100个家庭不愿意为子女接种疫苗，因为他们听信了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甚至是死亡的流言。其他非宗教社区也有人以此作为理由不愿意为他们的子女接种疫苗，这些都是虚假的流言。
It really is an incredibly safe vaccine. We've been using it since the 1960s in this country, and it has an outstanding safety record.
克利夫兰诊所卡米拉萨贝拉博士说，这种疫苗相当安全，他们在1960年代之后就在美国开始使用了，使用的记录十分之安全。美国其他地区亦都出现了麻疹的疫情，发病率接近历史的记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麻疹在全美19个州的病例已经超过了400宗。为什么会爆发麻疹呢？麻疹的传染力极强，麻疹疫情的出现亦都可能表明并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也可能并没有接种对抗其他致命疾病的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看有关美国在西非的反恐战争。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本来已经非常坏的局势似乎正在恶化，但是今个月就有超过60人死于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煽动的种族冲突。这些极端分子企图在萨克勒地区建立据点，美国希望当地的部队能够加大对付激进分子，虽然美国军队减少了在当地的驻军。据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布基纳法索的报道，在西非的萨克勒地区，当地尘土飞扬的高原上，对抗伊斯兰武装分子煽动的叛乱战斗正在升温。布基纳法索在超过3年前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超过230宗的袭击事件，暴力冲突还没有结束的征象。布基纳法索的武装力量穆库里巴利宗教对记者说，他们每日所对抗、每日所看到的就好像一种毒素。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说，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没有恐怖主义的活动，但现在这种毒素正在迅速蔓延。
They're trying to target the resilience of this community。
安德鲁扬大使说，恐怖分子企图瞄准这个社区的恢复力，这个社区已经和谐地生活了几千年，有部分穆斯林和基督徒并且属于同一个家庭。他说，那些恐怖组织企图打破一个稳定的社会，攻击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因为不稳定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渗透机会。这个发生在伊拉克和索马里。美国驻非洲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就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伊斯兰的极端组织在这里插满旗帜。
We know that Al-Qaeda considers the Sahel right here to be a very.
美国驻非洲特种部队的空军少将希克斯说，美军知道基地组织认为萨克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他们可以在这里刻意和静静地建设基础设施。他们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相当成功。希克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和萨克勒国家的部队进行训练演习非常重要。美国突击队和国际盟友传授技能，从怎样去计划行动，到怎样去应付伏击，到怎样去治疗和疏散伤者。各地区伙伴都说，这些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Unfortunately, we lost two guys or our guys during some operation.
布基纳美宪兵第一中尉罗伯特康波话：好不幸的就是有两个人牺牲在他们的行动当中，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就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同伴，在送他们去医院之前绑上止血带。美国大使馆响应了这个呼吁，为布基纳法索的安全援助提供了更多资金，但美国并没有增派军队，反而减少了在西非的驻军。希克斯将军说，大约1000名美军将会留在这个地区，仍然足够帮助建立当地的安全伙伴。
Together, I think we can turn.
希克斯将军说，他认为只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扭转局势，这个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希克斯将军并不建议进行更多的削减。记者问希克斯将军，美国在反恐战争当中究竟有没有获胜呢？
I would tell you at this time we are not winning.
希克斯说，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还没有赢。有关官员说，如果布基纳法索的恐怖分子获胜的话，这个可能会成为他们将影响力扩大到西非海岸甚至更加远地区的跳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布基纳法索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台湾外长吴钊燮说不会向中国的霸凌低头。披露沙士真相的中国退休军医长燕永和外界失去联络。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那个蒋医生昨天住进301呼吸科的高干。
而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4月17日正式宣布角逐台湾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星期三下午到国民党领取荣誉状之后，是致辞的时候正式表态参选总统。他星期三亦都重申会参加初选，不愿意接受征召，如果初选没有被选上，这样表示他不够努力。郭台铭是白手兴家，1974年成立鸿海公司，目前鸿海集团成为世界级企业，旗下的富士康公司就拥有上百万名的员工。2018年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大公司排行榜当中，鸿海名列第24。郭台铭和中国政经关系深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称呼他是老朋友，而去年鸿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兴建新工厂，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前往参加破土仪式。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4月17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当台湾和美国在台协会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24架飞机以及5艘船舰在台湾附近进行演习，并且以 H6 轰炸机模拟攻击台湾南部以及东南部。推文当中最后写话，台湾不会向霸凌低头。16年前向外界披露掩盖的北京沙士疫情真相的退休军医长燕永被阻止前往医院检查病情，并且被推撞之后，目前已经是住入了北京一所解放军医院，但是目前外界没有人能够和蒋医生联系，包括他的妻子。日前在推特上披露蒋燕永医生被阻止前往医院被粗暴对待的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蒋燕永医生已经是住入了医院，但是即使是他的太太亦都无法与他联系。
那个蒋医生昨天住进301呼吸科的高干病房，他上次他要会诊。
高瑜表示，蒋医生是星期二住入了301呼吸科的高干病房，他上次是要诊症的时候被军人的站岗的人员是堵住，还将他推撞，他不是进行抗议，但是为什么遇到这样的对待。而蒋医生昨日亦都是住入了医院，但是他的太太亦都无法同他联系。多家的海外中文媒体报道，87岁的蒋燕永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披露，他今年3月在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期间，曾经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为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证明。中国互联网主管部门在星期三表示，下令中国互联网门户门站新浪的新浪博客以及新浪看点平台自行暂停更新一个月，新浪新闻以及新浪博客是下架一个月。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三公布表示，4月16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新浪网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的错误。中国官方星期三是发表的数字显示，虽然中国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6.4%。 中国官方是权威媒体新华社就此发布戴维惊叹号的消息，标题默怀是开局平稳，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4%。 美联社在报道有关的消息时候就表示，在中国经济活动弱化导致政治上危险的就业损失风险加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去年提升了政府的支出，并且命令银行放出更多的贷款。中国农业农村部星期三是表示，非洲猪瘟疫是导致了生猪以及是能够繁殖的母猪的全栏同比是降幅是逐月扩大，加上下半年的节日需求的高峰，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可能会超过 70%，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长唐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候表示，根据农业农村部的400个预定点的监察，3月份生猪全栏同比是下降了 18.8%， 能够繁殖母猪全栏同比下降了 21%， 下降幅度是很大，降幅达到10年的最大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波兰最近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崩溃30周年，我们会报道美国的皮特市长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星期三进行首次法案的委员会会议。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按香港立法会的议事规则规定去主持今次的会议，经过两个钟头未能够选出委员会的正副主席，期间有建制派的议员因为措辞问题就被陶谨申驱逐离场。另外有支持和反对修例的团体在立法会外举行集会，双方的支持者对骂，场面一度混乱。反对修例的民间人权阵线说将会在4月底发起全香港的宣传活动以及大游行，令到各界都可以听到香港人的反对声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因应去年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被杀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在各界争议声中，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4月3号在立法会完成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括弧修订条例草案的首读和二读，4月12号经内务委员会同意成立法案委员会，并且在建制派议员占大多数的局面之下，打破惯例，将成立不够一个星期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加插在星期三，即是4月17号朝头早进行，要求恒常安排的公务小组会议让路。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按立法会议事规则，由目前立法会里面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陶谨申主持，并且按程序选举正副主席，期间民主派议员多次提出规程问题，其中议会阵线的毛孟静质疑法案委员会短时间之内成立和召开首次会议，他认为虽然内务守则技术上没有违规，但是差不多同时间举行的公务小组会议是恒常会议，他说立法会有守则指明在切实可行之下不可以重叠会议，质疑为什么这次会议违反常规。
而我们查过下最近法案委员会的成立或者第一次开会，就一般的邀请你加入那个时限是6日、12日，就是我们立法会惯常的做法来的。为什么真是今次是这么违反常规，我们立法会行之有效的常规要急到这样呢？
建制派的民建联议员李慧琼质疑涂谨申的权限只是能够主持主席选举，没有权力处理其他规程问题和容许议员发言评论。涂谨申就认为可以给议员提出评论，他个人能不能够处理有关规程问题引起多名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的争议，期间多名议员高声叫嚣。工联会议员郭伟强向涂谨申高叫措辞不当的用语，涂谨申认为他的言论有冒犯性质，但是郭伟强在警告之下不愿意收回言论。
主席，如果你听得清楚，你只耳咁灵的话，我是叫你不要扮垃圾，俾翻少少尊严自己。
不是说你是垃圾啊，并不是说你是垃圾。
涂谨申认为郭伟强的措辞冒犯他，是违反议事规则，下令保安人员驱逐郭伟强离场，期间郭伟强自行离开。立法会法律顾问回应建制派议员的质疑表示，内务守则未有详细定明首次会议主持人的权力，但是按一般原则理解，主持人有一切合理权力行使主持选举正副主席的角色和功能。涂谨申决定暂停会议，并且表示要严肃慎重处理相关问题，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受到商人刘联雄入禀司法复核的挑战，他忧虑如果他的决定有错误，可能引致司法复核和招致法律开支，有可能赔上一生的积蓄。涂谨申暂停会议半个钟头，和法律顾问商讨，复会之后表示有合理需要处理程序上的质疑，并且顾及秩序，因此会继续处理毛孟静提出对程序的质疑。
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现在因为时间都很慢，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要继续主持这个选举是不能够在切实可行的范围里面，在今天内是会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休会来到去找另一个日子，最快的日子是可以希望可以开到那个会来到继续去选举主席。OK， 今天就休会。
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历经两个钟头未能完成选举正副主席的程序，引起建制派议员不满。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会后批评涂谨申没有履行主持的角色，他又认为民主派疯狂拉布，他们将会商讨对策处理。会议中被逐离场的工联会议员郭伟强表示，已经去信议事规则委员会，要求修改议事规则，由最资深议员担任主持的规定，改为委员互选主持人选。对于建制派议员表示要求再次修改议事规则，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建制派的讲法只是自暴其短，间接承认涂谨申担任会议主持是符合议事规则，而建制派要求搬个龙门去防止一些符合议事规则的做法继续去做，他批评建制派的做法全无法治精神可言。在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举行之前，多个支持和反对修例的团体在立法会外举行集会，双方支持者对骂，场面一度混乱。参与集会的社民联特制一个送中断头台，愿意送中的逃犯条例修订一旦落实，香港市民随时要送中，即是终结的中，断送生命。发起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3月31号民阵发起的反引渡条例修订游行有超过12000人参加，其后商人刘联雄入禀司法复核， 挑戰港府推動修例的決定，甚至美國商會、台灣當局都表明不同意港府推動修例，但是特首林鄭月娥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無視這些反對意見，一意孤行推動修例。岑子傑表示，集會是趁法案委員會首次開會，要求當局撤回修例。
但是我們的特首和李家超一意孤行，將這個的引渡條例推上來立法會，而且要設立一個死線，希望七月之前去通過。那這個是見到我們的特首呢，就是這一份的無視民意，這一份的傲慢，那我們是深表這個的憤怒。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再次警告林鄭月娥，是要撤回引渡條例的修訂，而且希望我們的建制派是聽到市民反對的聲音。
岑子傑表示，民陣將會在4月21日推動全香港的街站宣傳活動，聯同政黨和法律界等專業人士落區，令到市民了解引渡條例的修訂對港人帶來幾咁嚴重的影響，並且會在4月28日再次發起反修例大遊行。岑子傑表示，當局有意趕在7月前在立法會完成逃犯條例修訂，可能要避開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以免有幾十萬人上街反對，令到修例橫生枝節。岑子傑又表示，一旦修例通過，就會打開中港之間互不引渡疑犯的司法保障缺口。
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就是要將中共眼中匿藏在香港的逃犯移交回去大陸那裡受審。當然我們沒有人知道那300個的人是什麼的人，這個也是為中共送上一份禮物，就是從前中共的手臂觸及不到的香港，現在不需要再用洗頭艇，有一個特首，一個傀儡特首即是簽名，那就可以立即將中共不想見到的人送回大陸，那這個是即是他們最真正的目的。
香港政府一直以港人陳同佳涉嫌在台灣殺害港人女友案為由推動逃犯條例修訂，不過潛逃回香港的陳同佳只是因為洗黑錢案被還押，案件4月29日將會在香港判刑，如果判囚少於一年，扣除被還押的時間之後，陳同佳有可能即時獲釋。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二，即是4月16日召開記者會，提出反建議，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原有的修例方案，盡快針對台灣殺人案另行修例，當中加入日落條款，特事特辦，將陳同佳移交至台灣受審，修例在指定時間之內失效。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表示，已經就建議接觸港府和建制派，而港府一直以台灣殺人案為由推動方案，如果港府拒絕民主派的日落修例建議，他認為只是顯得港府以該案為由推動修例是講大話。對於台灣或者拒絕在一國的框架之下接受移交逃犯協議，毛孟靜認為港府在日落修例的時候應該避開不必要的政治陳述，令到台灣願意提出引渡要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星期三回應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未能選出正副主席，他對這次會議就此結束感到失望、遺憾和更加心急，他又要求立法會理性討論。李家超並且表示，如果以日落條款方式處理陳同佳案，可能以後每次發生需要引渡的案件都要再次展開法律程序，他認為並不可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皮特布蒂吉格正式宣布參加2020年的總統角逐，令到已經十分擠擁的民主黨參選團隊又增加多一個人。 布蒂吉格几个月前在美国的政坛上做一个名不经传的人，但在近期的民意调查当中就人气爆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他的名字叫做皮特布蒂吉格，他们都叫他皮特市长。他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仔，并且以此感到自豪，现时他将会参选美国的总统。皮特布蒂吉格今年37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他是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会讲好几种的语言。如果当选，布蒂吉格将会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近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集会上面说，他的竞选口号是聚焦国家的未来，这些对各地民众都有吸引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蒂吉格说，他父母那一代人亦都有人好想支持世代的变更，这种变更令到大家始终关注对未来有影响的议题。布蒂吉格亦都有可能成为首位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美国总统，他的丈夫查斯坦亦都得到很多美国选民的支持。布蒂吉格说，你知道他对他丈夫十分之偏袒，因为爱他，所以看到美国其他的人亦都喜欢他，这些是了不起的。布蒂吉格并没有什么国家范围的从政经验，他目前担任南本德市的市长，这个城市只有10万人，但是他的支持者似乎并不在乎。新罕布什尔州居民贾斯丁提奇说，他当了8年的市长了，他认为这段行政的经验对管理行政部门来说是宝贵的，而至于立法的经验，他可以获得团队等方面的帮助。宾夕凡尼亚州居民范金说，他虽然并没有国家的管理经验，但是他就管理过一个城市，这样就觉得他是十分之接地气。布蒂吉格在关键州近期举行的民调之中人气爆棚，今年第一季度就筹到可观的$7,000,000，他是否能够保持这个势头还有待观察。选举内参 Inside Elections 记者和政治分析人士利亚阿斯卡里拿说，有时参选者的人气仅是能够延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然后就被另外一位参选人取代，大家知道他是有气的，但是他们目前不能够确定他会不会脱颖而出。布蒂吉格明年必须和至少另外18名民主党人展开竞争，争取成为民主党2020年的总统提名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波兰最近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崩溃30周年。在30年前，波兰圆桌会议结束，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团结工会运动宣告合法。当年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对稍后东欧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起到重要推动的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为了纪念波兰圆桌会议以及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30周年，在首都华沙的波兰总统府4月4日召开了一场大型国际研讨会，讨论共产主义当年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崩溃。一些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当年参加团结工会运动的活动人士出席了这个名叫1989年中东欧地区共产主义如何崩溃的研讨会。波兰总统杜达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1989年那一场事件的主要结果导致波兰后来加入欧盟和北约，名副其实地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杜达说，波兰人目前正在享受自由和民主，他要特别感谢那一些当年为波兰今日的自由、主权和独立而战斗过的人士。杜达说，30年前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和民主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双方谈判促使政权更迭，避免流血，具有重要意义。但杜达亦都承认，对1989年的波兰圆桌会议目前仍然存在不同的评价。波兰圆桌会议从1989年2月6日开始，持续到当年4月5日结束。圆桌会议所达成的关键协议包括让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允许团结工会恢复出版刊物，在国家电视节目中每个星期留出1/2小时的时间给团结工会，设立波兰上议院，亦都就是参议院机制，设立总统职务，取代当时的波兰共产党总书记， 总统由波兰议会上下两院选举产生。波兰下议院 65% 的席位留给共产党，其他的席位以及参议院席位全部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在跟着下来6月份的半自由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99席，下议院留给差额选举的161个议席中的全部席位。参加圆桌会议的团结工会重要智囊马佐维耶茨基随后在8月成为波兰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总理，并组建了非共产党联合政府。团结工会领袖雅文萨则在1990年的自由选举中当选为波兰总统。当年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几名人士后来亦都相继成为波兰领导人。他们当中有来自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负责青年和体育事务的科雅希列夫斯基，在雅文萨之后当选为波兰总统。以团结工会律师身份出席圆桌会议的孖生兄弟卡钦斯基后来亦都相继成为波兰总统和总理。列奥洛夫在上个世纪7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的2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担任克格勃分析中心主任。他最近表示，波兰反抗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克格勃非常关注，组织调查研究。列奥洛夫说，研究结果发现，除了还获得军队、内务部和秘密警察的支持外，波兰共产党政权早已经在民间和社会上丧失民心。他们曾经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报告给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期望苏共能够吸取教训，但后来仍然未能够摆脱苏联解体的命运。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不停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抗议活动后，到了80年代末期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已经元气大伤，只是欠最后一击，圆桌会议为此提供了机会。到1988年时，反对派团结工会发动新一轮抗议浪潮，再加上波兰当时深陷经济危机，同时没办法指望苏联帮助，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已经无力再采取镇压行动，因此同意与反对派谈判。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圆桌会议标志着波兰共产党政权将反对派团结工会看成是平等的政治力量。他说，波兰团结工会是第一个被合法化的东欧反共产党力量。此外，共产党与反共力量共同坐在一起寻找妥协。圆桌会议的结果更加标志着在波兰执政45年的共产党政权宣告投降，这个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波兰圆桌会议和团结工会合法后，帕林墙倒塌，当年秋季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天鹅绒革命，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伊克洛夫说，团结工会合法化亦都冲击苏联社会，苏联知识界当时更加非常关注圆桌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伊克洛夫说，有别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垮台。波兰圆桌会议和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其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